时光播客平台。那么荒野好时光是由荒野气象台和漳浦好时光共同为大家呈现了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播客。在我们这个播客平台，我们每一期将邀请不同的嘉宾和大家分享他的人生经历、创意、旅行等等话题。如果喜欢我们播客的朋友呢，可以在苹果客户端 iPodcast 直接下载收听我们的播客，同时你也可以在喜马拉雅电台 APP 直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本期我们请到的是上海贝浩登画廊的媒体联络文佳，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他的一些生活经历还有旅行。首先我们还是请他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文佳，然后我现在在贝浩登画廊的上海空间工作，担任的是媒体方面的负责人。要先介绍一下画廊。
对的，就是因为可能我们的听众不太熟悉这个贝浩登画廊，所以呢还是要请文佳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贝浩登画廊。因为我个人是比较熟悉这个画廊的，因为它是来自法国的这样一个画廊啊，在巴黎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艺术空间的这样一个形式，同时在亚洲也开设画廊。那么其实贝浩登今年是首次来到了中国内地哈，来到了这个上海是吧？
对，上海算是贝浩登画廊在全球范围内最新的一个空间。它是最早是在巴黎嘛，所以总部是在法国。在亚洲其实一直都很注重亚洲方面的发展嘛，所以亚洲像香港、首尔、东京都有空间，然后其他的就是还有纽约，上海就是最新的一家了。贝浩登画廊其实是就是埃曼纽贝浩登先生他本人创立的，如今已经快有30年历史了。对，一直主要关注的就是当代艺术。
其实我觉得这个贝浩登画廊，我看到这个签约的艺术家都还是挺有影响力的，包括现在上海贝浩登正在举办这个日本非常有名的这个当代艺术家村上隆的展览。
对的，就是我们最新的一个展览也是11月初刚开的，是村上隆的个展，然后算是他在亚洲范围内比较大的一个个展，也是中国地区的首展。对，我们对这个展览还是投入了蛮大的时间精力的，然后现在目前感觉反响也蛮好的，因为他从来没有在中国范围内办过这么大的画廊个展，然后上海的观众可能是这两年对当代艺术关注比较多吧。就是对村上隆也很喜欢，尤其是年轻人。因为村上隆其实跟各种潮流文化走得很近，所以他不仅在当代艺术圈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物，然后在潮流界也被一些年轻人当作追随的一个方向吧。他的很多衍生品就是年轻人把他们当作，其实跟球鞋啊一些潮流的品牌啊一样，当作一种很重要的东西在收集，所以就是各个年龄层吧，我们就是展览目前为止还是蛮受欢迎的。
而且我个人去了这个贝浩登画廊，我也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空间吧，因为它在这个外滩，在这个就是一个比较老的一个建筑里面是吧？
对，它是30年代的一个老建筑改的，然后跟外滩美术馆就是真的是一条马路之隔。就都是那种很有历史的建筑。它以前是电力大楼的一个算仓库，然后我们把它改造成现在这个样子，尤其是顶楼做了挑高，然后和上面的那个半层的空间，就是我们的办公空间和那个会客室外面还加了一个那个就是天台，那个风景也是很好，就是整个利用起这个空间吧。然后在空间改造当中也是保留了它原来的那种木质的梁啊，一些结构性的东西，就是希望能还原也是就是保留吧当时的情况，再加上新的画廊自己的需求。
因为我知道这个改造其实是邀请了这个在香港非常著名的这个室内设计师 Andrew Fu 啊，因为我写酒店嘛，所以我也知道 Andrew Fu 做了很多这个酒店的项目，然后现在他也做了这个上海贝浩登画廊。然后我去的时候，就我的个人的观感就是其实还是蛮简洁的， 然后就是基本上是就是在原有的这样一个空间上进行了一个翻新，其实更多的是想保留这个老建筑本身的一些以前的特色。
对的， Andrew Fu 他一直是有跟贝浩登画廊合作，然后香港的空间、东京的空间都是他设计的，然后这次上海空间也是继续沿用他，因为可能他对我们画廊比较了解，
对，比较熟悉了。
对，
现在其实正好，其实我觉得就是从十月开始，其实应该是上海艺术展特别多的这样一个季节。
对，十一月是上海的艺术季嘛，就是两大艺博会，然后也有双年展，然后上海当地的画廊也好，美术机构也好，全部都是在抢着这个时间段办展览。对，就是很繁忙那个时候。
那是不是工作特别特别忙？
对，我们当时是我们那个九号、十号是我们自己的村上隆这个个展的开幕，然后七号、八号又是西岸艺博会、021艺博会两个艺博会，我们都有参加，所以就是不仅是精神状态或者工作状态是很紧张的，就是实际也是就是不停的在各个地方、各个 venue 不停的赶，对，各个地方不停的跑，所以那几天、那一周吧都挺疯狂的。
你觉得村上隆是一个，在你的印象当中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当代艺术家？因为我个人来说，我是今年在波士顿的美术馆有看到他的这个展览嘛，然后他其实用了很多卡通的形象，然后还是挺日本的，就是挺当代日本的那种感觉。
但其实村上隆先生他本人会觉得日本人其实对他的喜好没有日本以外的地方对他的喜好更多。
好像其实很多国际知名的艺术家，包括就做创意的这样一些人啊，都是墙外开花，
对，
就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吧，就是可能外面文化的人对他有一种新的认识，或者说更深刻的理解。
对，他可能也许不仅是他，就是各种那种国际级的艺术家，他们都会觉得他在创作的时候虽然吸取了本文化的东西，但是他的期望自己的观众是全球性的。所以在这个借鉴或者说有一些观点的不一样的情况下，他可能会倾向于自己身份定义上是一个国际艺术家，而不仅仅是一个亚洲艺术家或者日本艺术家。我觉得中国艺术家也有这个问题的。
所以我觉得在看这个就是村上隆的作品的时候，我觉得给我的感觉就是其实语言是挺跨文化的，就说不同语言背景或者文化背景的人还是能够感知到他的一种创作上的一些追求啊，或者说他想表达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他才是一个商业上特别成功的这样一个国际化的艺术家。
对，他商业上的成功，你不能说是他最初的原始的想法，但是是如今它造成的一种影响力的结果。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坏事，就是艺术家能够被普罗大众接受，然后能够被各个层次的观众都喜欢，然后有不同的群体从不同的角度喜欢他，这应该算是他成功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村上隆真的是很有影响力，然后包括他之后做的一些衍生品也好，一些合作项目也好，可能是他在纯粹的艺术创作以外找到了其他的方向，或者说他其他的兴趣点，那么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啊。就是我觉得艺术家他其实也是一个怎么讲，也是一个是这种有创意的人或者有想法的人，他必须首先知道他自己想要的是什么。那他既想要在艺术上在学术层面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个他本来已经做到了，那他又希望能够可以在流行文化方面或者说在更多的人上，包括他跟音乐人设计师的一些接触上，这些方面形成自己的影响力，那么他就往那个方向去，就是如果他能都协调得很好的话，我觉得也是 OK 的。
我觉得他在跨界上非常成功啊。其实很多中国的这种观众对他的熟悉，其实来自于他的一些商业上的一些跨界合作吧，包括耳熟能详的这个跟著名的奢侈品牌像 LV 的这样一些合作哈。然后我觉得这种好像对艺术家本身来说， 有好有不好吧。我觉得好可能是它的知名度是会扩大，包括你刚才说的，因为它在不同的媒介上进行了这样一种就是把他的艺术通过不同的媒介进行了发布。但是我觉得不好的可能，当然是我个人的见解了，就是我觉得可能艺术过度的商业化之后，有可能这个艺术家本身会偏离他自己的一些创作的一些初衷或者方向。
我是觉得其实，所以怎么讲，这就也是有一点像我们办这个展览的原因，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看到他真实的作品。那很多人可能从照片上看，从影像上看，会觉得他的形象又有一些偏的卡通。所以你会觉得他啊，就是一个平面，和你拿到的海报和你拿到的那些印刷物没有两样。但是你真的看到他实体的作品以后，你会觉得他的工艺是在的，它的精细程度是很极致的。那这个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尤其是一个走到顶端的艺术家来说，我觉得这就是很不容易的。这也是他在持续创作新作品的这么一个价值。但是他在奢侈品牌合作，包括他跟商业品牌，跟优衣库什么的合作，那一个可能量产的东西也好，一个被大众消费的东西也好，那个可能就是你在消费它的符号，消费它的元素。所以我们在不同的环境，在不同的介质里，你看到的一个艺术家不同的一面吧，我觉得是这样的。
其实他也变得非常的多面了，我觉得。
对，
而且这次他到上海来，就是做他的这个，就是参加你们画廊的这个开幕吧。我也觉得他也是一个挺怎么讲，就是好像就是特别能够带动气氛啊，这样的一个艺术家。因为他比如说开幕的这个 party 上面，他会穿着这个非常卡通的衣服哈，然后跟很多来宾握手，然后所以我就觉得他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这样一个艺术家。因为艺术家好像给人的感觉是特别的不是那么亲近，不是那么容易亲近的。但是村上龙就像他的画作或者艺术品一样，就是你觉得你很容易能够走进他，包括他使用的这些卡通形象，你会觉得这些东西可能是你能够读懂的这些符号。就是他不是那么的让你觉得你要花一些力气或者具备一些文化或者说美学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理解才能够去走进他的这样一个作品。
我会觉得对他，包括他有一些不同的服装，他每次活动都会有造型师帮他做他喜欢的样子。其实是因为包括我们这次也有签售的活动，就是让参加预览开幕活动的观众，他的粉丝就更近距离的可以获得他亲笔签名的东西。就是他其实这不是他说的，这是我自己感觉的，就是我觉得他其实蛮注重自己在网络环境的传播力的，就是这样他可以发布给让更多的人看到他的东西，然后让更多喜欢他的人不停地接收到他的讯息。我觉得这一点我猜测是他自己感兴趣的点。对，在尤其社交网络媒体这么发达的时候，他的 Instagram 其实也非常活跃。他不停地po一些东西，他自己的，他身边人，他工作室，他画廊的人。
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跟这个时代特别engaged 这样一个艺术家。他虽然说就说是艺术家，但是他也知道怎么去跟这个时代呼应，包括使用这样一些社交媒体平台，然后跟更多的这样一些受众啊进行一些交流。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就是一种样式，就说好像艺术家也不仅仅是关在一个你的这个 studio 里面，就是成天就是创作，你可能也会需要一些交流。而且我觉得可能这种交流反而会促进他的这样一种艺术的这样一些灵感啊，或者说让他更多的去有一些新的一些灵感迸发，去从而反射到他的这种创作当中去。
对，包括他在那个如果你看了他的 Instagram， 你就会发现他很喜欢互动的都是 rapper， 然后嘻哈方面的人，然后潮流的设计师。就是他还是在这方面走得很前面的，他喜欢流行的尖端的年轻的东西，我觉得是这样的。
没错。所以其实我去画廊看这个他的展览的时候，我也看到很多年轻人， 就是在你们的画廊就驻足观看吧。
对，
并不是说就是说作为艺术家来说他是一个特别曲高和寡的这样一个艺术家，他反而是拥抱大众，而且大众也接纳他这样一种方式。
对，
你可以说他是比较流行，你可以说他是比较先锋的或者走在前面的，但是我觉得作为艺术家来讲，可能在这样一种形态下，他可能就是说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艺术家的另外一种生存或者表达了一种形式。
对，
那其实说到这个艺术展览，我们刚才也说到，就是在整个这个秋冬季的这个上海，就是艺术展特别特别多。那其实文佳，因为你本身现在也是在这个艺术圈这个行业里面工作，在上海有没有特别自己关注的这样一些正在展览的这样一些艺术家的作品在上海的？
我觉得现在那个外滩美术馆那个展览不错。
你们家对面。
对，我们对面那个展览。
对，
那个展览挺好的，大家可以去看。因为外滩美术馆一直它的那个展览都比较实验性，比较先锋性。然后它很厉害的就是，首先它的建筑本身很厉害。让你走进去就是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然后他们很，所以它就很会调度整个空间的作用。比如说它会把顶上两楼全部当做一个完整的空间，或者说它有一层专门做影像，就是他们之前也都干过这样的事儿。我觉得那个实验性还是蛮好的。还有就是我去看了荣宅刘野的展览。
我也去看了。
对，我觉得那个展览就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吧，我自己是挺喜欢的。对，
你喜欢在什么地方？
我那天去的时候是晚上去的。然后他这次的作品，就是以前我们对刘野的作品可能有的比较是颜色比较浓烈的，红的蓝的绿的那种。他这次比较契合整个荣宅的氛围，我觉得他选用了很多颜色上没有那么冲突性的色彩，然后他这次里面画的东西也很多，像阮玲玉啊，然后那个德纳福啊，就是一些比较
张爱玲，
对，张爱玲一些比较经典的女性形象，然后加上书啊，玫瑰啊这种比较柔性的东西，我觉得跟整个荣宅的那个氛围契合得很好。就是当时走进去的时候会觉得很好看，而且他这次作品很丰富嘛。他有，因为荣宅之前的展览有的不是说每一层都开的，只是可能某两层这样，他这次就是感觉每个空间都有作品。然后当人不多的时候，像我那天是晚上的时候，真的是走到一个房间，然后发现只有我一个人，我回头一看就是有一件作品摆在那儿，整个光打在它上面。就那感觉是很好的。
而且我觉得 Prada 在做这个修复的这个荣宅的这个工程也是做得蛮好的，因为我去看到这个就还原性特别高。而且并不是说就后期它加了很多的色彩或什么的，其实这些色彩本身就是以前就是这样的，只是说它通过一些比较现代的一些科技的手段，让它就是更加清晰的呈现了吧。所以我觉得
你说那个玻璃的顶吗？
对，玻璃还有就是那些镶嵌的这个瓷砖，对，我觉得还挺 Prada 或者说还挺 Miu Miu 的这种颜色。
对，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在荣宅里面参观的时候，你会有那样一种置身一种有一点超现实的空间的感觉，就是挺跨越时空的吧。我觉得是这样。那加上刘野的这个作品悬挂在这个空间里面，因为他本身也不是一个即时性的一个作家，
对，
就他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这样一个创作型的这样一个画家吧。所以包括你刚才说他画的德纳福，画的这个阮玲玉或者张爱玲也好，其实他都做了一些变形。
是的，
其实可能是他情绪上的一种对这些女性的一种想象的再现。所以就是空间加上这些艺术家的手笔的话，让你在其中徜徉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好像步入了一个不太真实的空间。
对，就是这些人也不是说都是一个时空的。然后他们和这个建筑本来也不是有那么强的关系。
对，
但是他们就是穿插在了一起，你就是有一种时空穿越的感
觉。对对对， 后来我觉得我参观完了这个室内的这个空间、
嗯、
然后我就到了外面这个草坪那儿、
嗯、
我还挺喜欢那块地方的，然后再回望就是这个宅子、
嗯、
然后你就可以想象就是当时这个就是老上海时期吧，就是这个家族的所谓的这种繁盛、
嗯、
然后对这种精致生活或者说贵族生活层面的这样一种这种想象，让你觉得挺有意思的。
对，就是你每次走荣宅都会就可能真的每个人多少都会对当时他们的生活氛围有一种想象，
嗯嗯，
就是那种老式的享乐的生活吧、
嗯、
我觉得。
嗯，
对。
那除了这个展览之外还有其他的展览有去看吗？最近在上海
其他的展览最近Cindy Sherman 我也去看了。
嗯嗯，你觉得那个 Cindy Sherman 这个艺术家你是怎么理解，或者说你对他是怎有什么看法？因为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在美国、
嗯、
在纽约看过他的一个回顾展嘛。
嗯，
我上期的播客也是跟一个朋友聊天，因为他本身一个摄影师，
嗯，
然后我们也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其实他是一个特别残酷的这样一个艺术家，我觉得。
是吗？
因为我看他的作品，就是因为他自己会担任这个拍摄、
嗯、
被拍摄的这种 object，
嗯，
然后这种 object 经常会被他戏拟或者说扭曲或者说就再二次创造、
嗯、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另外的这样一个形状或者说一个 image、
嗯、
然后其实挺 brutal 的，就对我来说。但是呢你又觉得这种就是再扭曲再变形其实它又是挺真实的，有可能这种真实性是他内心的，比如说对于生活的看法呀，对于时代的看法，就是他其实内心挺挣扎或者说有一些比较痛苦的这样一些状态、
嗯、
他通过这样一些 image 把它表现出来。
嗯，其实我有去跟 Cindy Sherman 近距离聊一聊这一次、嗯、然后他自己说的其实包括他之前我去找他聊之前看了他的一些采访，就是说他不是很喜欢别人给他扣上很多比较大的帽子，就是说他的作品里有什么身份政治啊、
嗯、
女性主义啊、
嗯、
他不是很喜欢大家用这种方式来解读他、
嗯、
他就是觉得他很喜欢表演，
嗯
嗯，他的各个角色都是他想要去表演的，但这些角色可能他自己都不完全认同，或者说他有讲到就是说他越不可能成为的不会去做的事情的那个角色他越会想要扮演、
嗯、
扮演完了以后他就觉得很好、
嗯、
然后他脱下那身衣服以后就觉得他刚拍的那个人物跟他就没有关系了。
嗯，
对，他很多时候都是一种我会觉得是蛮直觉性的在做这些事情。
嗯，但这个就是一种艺术家的直觉啊，我觉得。
对，
就在那个某时某刻他感觉他想扮演这样一个角色，
嗯，
然后把他穿上身然后拍摄完了之后就一溜烟的这个角色就消失了，就从他的这个脑海里面或者心里面消失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创作的过程本身是特别耐人寻味的，当然也是艺术家特别敏感的这样一个呈现，因为他能想到这样一个角色去扮演他、
嗯、
有可能这个角色就触发了他那个当时那个内心创作的那个冲动。
对，我觉得他比如说可能那些艺评人也好评论家也好说到他身上有一些学术性的动机在、
嗯嗯、
但是可能他自己拍的时候没有想到也许触发他的就像你刚刚讲的那个瞬间是有这么一个东西在的，但他不会去回想这些东西。
嗯嗯，
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艺术家可能就是他其实并没有想那么多，他只是把他当时那种创作的冲动表现出来而已。当然艺评人也好，就是一些就是写这些评论的这样一些这样一些作者也好，肯定也是会去阐释嘛。我觉得阐释的话其实就有很多主观的成分。
对，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主观成分的话也是非常能够理解的，因为可能这个艺术作品触发了你这样一个阐释，或者在你的内心引起了一些共振或者共鸣、
嗯、
你才会联想到一些符号呀、
嗯、
一些文化的一些解锁啊，就诸如此类的。
嗯
嗯，
因为 Cindy Sherman 他有说到就是他希望解读是由观众来解读，而不是他自己就是不停地告诉你说我拍了什么我做了什么它有什么意义。
嗯嗯，
那其实艺评人或者评论员他们也是观众的一部分，
嗯，
所以他们从他们的角度做出他们的解读这本身也不是什么错的事儿、
嗯、
只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嘛、
嗯、
那有的人在他们身上看到的 可能跟这个不大一样吧。
嗯，其实这个也是很好的完成了这样一个艺术作品。
嗯，
就是从它的呈现表达，然后到最后就是被观众所读解，然后我觉得 Cindy Sherman 就是完成了这样一个创作。
对，
嗯，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
就是我创作然后引起你的好奇，你再给出你的解读，
嗯，
我不再评价，
嗯嗯，
我继续创作，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蛮奇妙的。
是是是，
对。
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刚才说到 Cindy Sherman， 然后正好这个文佳以前是在美国留学，
对，
在美国读书啊，在洛杉矶是吧？
对，
因为大家可能看不到，因为就是在文佳的这个左手上面有一个纹身啊。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说，其实这个纹身挺 LA 的，因为有好像是让我想到那边的那个棕榈树。
嗯
啊，那是这个原因吗？
嗯，其实啊，先说一点，就是我本人很喜欢棕榈树。
嗯，
然后这个棕榈树，你看它其实树干特别的长，
嗯嗯，
就是不是像可能东南亚的棕榈树，它比较像加州那边的棕榈树，
嗯，
它们就是杆子特别长，然后上面的可能就很稀疏的几点叶子，
嗯，
对，嗯，然后说我对加州，其实我本身没有特别喜欢 LA，
嗯，
就是，嗯，但现在好一点，我现在抽离出来看，我觉得在 LA 的日子也是有开心有不开心，然后那个氛围确实是我离开了以后不会再体会到的。
嗯，
但是我当时在的时候会觉得 LA 本身它体感上很干，
嗯，
然后加上我是一个很懒惰很不爱学机械的人，所以我不怎么会开车，
嗯嗯嗯，
就我不会开车，
嗯，所以在 LA 比较痛苦，
所以在 LA 就很痛苦，你的行程可能就是需要朋友的帮忙，然后需要叫车叫 Uber 什么的，
嗯，
我也会觉得比如说我去一个地方就像这跟纽约对比很强烈了，我后面也在纽约住了一阵子，我就觉得纽约就是我下个楼我就可以坐个地铁，
嗯，
我想去哪我就去哪，
嗯，
我总归到得了。LA 就是我要去个什么地方，我要去办个什么事，我要提前一天两天计划好，我要加上我不开车，但是我觉得他们开车的人也是一样的，就是你要想好我这一趟出去我周末做那个超市购物 grocery shopping 的时候我中间要在哪些地方停下来买一些什么东西，
嗯，
就是你每一步都是要想得很仔细，然后就是一个点到另外一个点中间的时间你全部都在公路上开车，或者是堵着或者是开着，就是我会觉得这种生活对我来说很干，
嗯，就是其实时间都浪费在路上，
对，都浪费在路上，然后你在路上的这段时间你也没有，嗯，有的人就我有认识人他们很喜欢开车在路上的感觉，
嗯， 嗯，
但我自己可能因为我也不开车所以我对这个感觉没有那么强烈，
嗯，
所以在 LA 的时候其实没有很喜欢那个地方，
嗯，
对。
那现在呢，现在回到上海回到国内之后再回想 LA 的话，你觉得那一段经历有没有给自己一些比较深刻的就是有一些念想，
嗯，
就是现在想起来是觉得还是挺有意思
也是有
挺可贵的，
现在回头想到，比如说下午大概五六点的时候，即便你堵车堵在路上，你一抬头那个晚霞真的是很美很美很美，
嗯嗯嗯，
就是你在别的地方都看不到那么多天然的颜色的晚霞，
嗯，
可能我去的地方也没有很多，
嗯嗯，
然后LA 就是真的是阳光很好啊，
嗯，好像温度这些都挺适宜的，
对，都挺好的。
对，我也有亲戚在这个 LA 居住嘛，
嗯，
就是华人比较多，冬天也不冷，
对，
所以就还挺适宜的。如果搬到美东去，住在纽约或者华盛顿，
嗯，
冬天真的特别难过，
对的，
就是一直下雪，然后冬天特别长。
是的，是的，就是 LA 确实有一种很温暖，然后嗯，阳光也是会让人开心一点的，
嗯嗯，
对，就是平常的日子会觉得很放松然后很漫长，
嗯嗯，对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气候对人的性格还是有影响的嘛，
对，
就像当年我住在北欧，我就觉得北欧人可能整体来说是比较内向一点的，因为天气太冷了，
嗯，
寒冷的时间太长，大家不太愿意出来社交，
对，
久而久之大家就变得比较内向，不是那么主动。那其实去到南欧的话，可能像意大利，西班牙或者包括希腊这样一些民族的人就特别的外向啊，
嗯，
然后我去澳大利亚我也是觉得那边的人特别健谈，
嗯，
就是很容易就是被人搭讪，
嗯，
然后人也比较单纯质朴，可能就是跟他们的天气有关系吧，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在旅行的时候就是 感受到就是不一样的文化或者不一样的地理或者气候造成的这个人的这种交流方式的不一样，
嗯，
所以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嗯，那说到这个旅行，好像文佳今年也去了不少的地方。
嗯，对。嗯，然后我最近出去旅行比较常就是去日本吧。
嗯嗯，
夏天的时候去看那个 Fuji Rock 音乐节。
嗯，去了多久？
去了8天吧，前后。
嗯嗯嗯，
就看完音乐节，然后去热海看了那个烟花。
嗯，
对，
就是夏天的日本，就是他们有一个这种庆祝夏天的感觉的这种放烟花哈，好像。
对对对，他们很多不同的地方都有烟花。嗯嗯，然后我是查了我的那个时间段正好是热海在放烟花。
嗯，
然后我就跟我朋友坐那个新干线去了热海。
嗯，热海你觉得是怎么样一个地方，给你什么样的感受？
热海就真的是外来的人比较少。
嗯，
它不是
特别日本是吗？
对对对，它不是一个很热门的旅游地，就是挺日本本土的人比较多，而且它是在海边嘛。嗯
嗯，
我就记得我们去的住在一个山坡上的一个那个小旅馆，那个旅馆的老板娘和老板，就是尤其老板娘英文还蛮好的，然后我们觉得，
嗯，
诶，这个地方好像是不是
游客
日本人，对，游客也比较多，
嗯，
然后日本人他们就是对外的窗口的地方还是英文比较好。
嗯，
结果我到晚上我们就去超市的时候，
嗯，
发现那超市的店员就是一句日文，
一
句英
文都
听不懂。
嗯，
然后还有个老爷爷，真的是很老很老很老，他帮我结账的时候，他真的就是像电视里演那样，那个鼻涕拖拖拖拖拖拖拖到收银柜上。
好吧，
然后也就嘴也是那种闭不上的，就是很老的人。
因为我有可能是那个地方其实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
对，
剩下来这种老龄化就比较严重，
对，
所以老年人还在工作，
对，或者说这边他有产业的，
嗯，
他这边有一个地，
嗯，
然后他回来盖个房子，
嗯，
外面世界也看过，
嗯，
像那一种比较多。
其实那就有点像那个有一部那个失之愈合的电影里面描述的那种感觉。
嗯，
就写了一个四姐妹嘛，她们在海边有一个
房子，啊，海街日记，
啊，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就还蛮像的
啊，就是那种地方的感觉，还挺可能挺像那个电影里面描述的哈。
对的，
我猜
是挺安静的。
嗯嗯嗯，
就是即便走在路上，本地的人除了那个海边，因为那天晚上烟花大会嘛，其他地方人都不是特别多。
嗯，
对，然后烟花确实也是很震撼。
嗯，
就是你看了会觉得真的很美。
嗯，
然后但热海那个有一点遗憾，就是有的烟花晚会它是会配音乐的，
哦，
热海那个没有。
哦，
对，他们有的人就自己戴着耳机，然后听自己觉得跟这个氛围很相近的音乐。
嗯，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对，
就是放烟花的时候还会配音乐。
对，因为有的烟花表演它是配音乐的，它可能是像今年有一个地方配的是那个有个日剧很红叫 Unnatural，
嗯，
它配的是它的主题歌。
哦，
然后就是比如说今年最火的一首歌，
嗯，
然后大家可能万人都很感动的一首歌，它把它放到那个烟火晚会的那个时间里，就是增加了它整个活动的那种氛围感嘛。热海
就是在现场放吗？
对，
大喇叭放，
但我不知道他怎么放的，
哦，
因为我看这场没有。
OK，
对。
那除了去日本，还有去其他地方吗？你有说去了哥本哈根是吧？
对，
嗯，
是我去哥本哈根是春节去的。
嗯，
当时是我表弟在那读书，然后我就春节去看他。
嗯，春节去北欧应该是挺冷的。
哦，很冷的，就是，就真的是冷。
嗯，去哥本哈根有去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哥本哈根我有去他的那个设计博物馆。
嗯，
我还蛮喜欢的。
嗯嗯，
然后他那个设计博物馆是你外面
一新一旧，
对，你外面看上去就是一个院子，然后一个老房子，
嗯，
然后走进去就发现它很大，
是，
然后两个也是一个环形的动线连在一起的。
对，
对，那个地方还蛮好的。哥本哈根其他的就是去他们哥本哈根大学的那个图书馆，
哦，
看看书，坐一会儿什么的。
嗯，
对，因为我发现可能哥本哈根它也比较小。
对，
然后如果是除了土生土长的人，其他可能真的就是读书的人。
嗯，
所以他整个包括晚一点的生活，小酒馆也好，咖啡馆也好，全部是以学生生活辐射开来的。
嗯，
对，所以就跟那群人走的比较多。 然后我去完哥本哈根还抽了2天去柏林。
嗯，你觉得柏林是怎么样一个城市？
柏林就很神奇，因为我和我弟弟一起去，
嗯，
然后他就不喜欢柏林，
嗯，
他就觉得柏林好像哎破破的，
嗯，
然后像我们这边的可能一些县城的感觉
啊。
但我就蛮喜欢的，
嗯，
我觉得那就是一种很野性的，
对，
很粗糙，但是会吸引你的那么一种，
其实很真实，我觉得，
对对对，
嗯，因为他毕竟有这样一个心理的创伤在那个地方，
嗯，
所以他并没有可以完全修复，所以在外貌上你也会觉得他是就是这种并没有完全修复的，而且他也不需要修复他自己。我觉得柏林的好玩有趣就在于它是这种错落丛生的，或者说亚文化特别发达的这样一个城市。
对的，
不同的夜场文化呀，然后电音啊，或者 techno 音乐啊，
哦，
然后或者是一些就是不是主流文化占上风的这样一个城市吧。我觉得
对，像我就是比如说我们那天是找一个餐厅怎么都找不到，
嗯，
然后我就问了一个当地的朋友，嗯，他就跟我说你就往前走走走走走到一片全是那个新用品商店的街然后你过了那条街，
嗯，
再右转，
嗯，
然后看到一个桥上面画的全是涂鸦，
嗯，
然后再转过去就到了，
嗯，
就是他们把这种亚文化当做生活中的一个部分，
对，就已经成为他生活或者城市里面非常自然而然的这样一种存在了。所以我在柏林的时候去过两次，就是除了我感受到就是以前就是因为政治的分野而造成了现在就是依然存在的一种心理的隔阂之外，
嗯，
然后城市也是就是以前被划分的区域，其实你现在也依然能感到在风格上有少许不同。
对
对，东柏林西柏林虽然说现在都是柏林了，
嗯，
但是就是越过那个以前的这个界限，你还是能够清楚地感受到就是由于这个以前的历史的原因吧，
嗯，
它在现在当下也有一些折射。
对，
但是我就觉得柏林非常有意思，或者说它是一个特别像你说的神奇的一个城市，就是在于我觉得每个人在那个地方还是感觉很自由，
嗯，
然后好像每个人都能够挺实现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理想，就是它挺乌托邦的，我觉得。
对，
然后的话因为当然我在柏林旅行的时候最早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柏林的物价还特别便宜，
嗯，
可能是欧洲最便宜的这种首都城市了，
嗯，
所以就很多欧洲的艺术家艺术青年或者创意者都跑到那个地方去，就是在那租一个房子，然后在那搞一些创意啊创作什么，
嗯，
因为成本低嘛。那当然现在柏林的物价也起来了，房产越来 越也被 炒起来，但是总归来说你就觉得那个地方还是一个温床一样的，就是你可以去那个地方就是让你的一些理想绽放。
嗯，对的，
嗯，
就是他比如说我有好多在那个柏林读书的朋友，他们都是哎最近怎么样，就过了好多年可能 硕士还是在读着，然后可能博士继续学着，
嗯，
就是他们就觉得没有人催他们然后他们就是有大把的时间去做他们可能之前没有计划但是到了那个氛围里他想去做的事儿，
嗯，
然后反正学校的那个状态也是保留着的，就是他们会一直的持续那个状态但是在做各种奇怪的事，所以我就觉得就像刚才讲的就是挺自由的，
嗯，好像也没有那么紧迫的感觉，
嗯，
就是要改变或者说进入另外一种状态，
对，
就是说他可以持续的保持现在这样一种状态，我就觉得是一个让人特别觉得就是独特的一种存在的一个城市的一种样式，
嗯，
当然就是柏林对我来说我后来再去然后我觉得也是特别充满创意的，就是很多设计酒店啊然后咖啡馆啊还有一些亚文化的这样一些场所还有包括书店啊什么的，
嗯，
都是特别丰富的特别丰满的这样一个城市，
嗯，
当然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要走进柏林真的触摸它的这种丰满性的话真的还是需要在那儿长时间的住下来可能你才能够接触到，
嗯，
或者有机会去接触到这样一些不同的一些层面的一些东西。
对的，
嗯，
就是我以后如果再去我会想多待久一点。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柏林是真的很还是很庞大的这样一个城市，
嗯，
就是它的文化的层面是庞大的我觉得，
嗯，
所以正是因为这种庞大性让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有趣味的或者说特别神奇的一个城市吧，它跟周围的一些欧洲城市还不太一样。
对，
嗯，
尤其我从当时从哥本哈根然后去了柏林以后就觉得 像哥本哈根或斯德哥尔摩都是那种很摩登的，
嗯嗯，对，特别时髦的，
对，很时髦的
城市，然后北欧人又是特别美，
对，
然后呢一切都很美，
对，
有秩序，然后生活水准很高，
对，
所以你到了柏林之后你会发现有一些落差，你可能觉得是不是这些人活得不幸福，因为好像北欧是幸福指数特别高的这样一个区域嘛，
嗯，
但其实我觉得并不是能用这样的指标去衡量的，因为我觉得在柏林可能就是每个人的实现或者价值的实现理想的实现方式太不一样了，
对，
所以你就会觉得它不能用幸福或者北欧的幸福的标准去衡量或者是比较，它只能用就是你个人实现的这种幸福感可能可以作为一个指标 去理解，所以我就觉得就总归来说我觉得柏林让我觉得有一种野性在里面，
是的，
然后这种野性然后让你觉得正是因为这种野性吧，所以它才变得不是那么统一化，不是那么规范化，
嗯，
那么之所以可以去掉很多规则然后去掉很多一些标准然后才会让它变得特别的开放，
嗯，
然后特别的包容，
对，
嗯，那其实说到这个城市吧，我觉得现在你回到了上海然后在上海工作，
嗯，
但是其实文佳本身是南京人，
对，
然后呢现在在上海，然后现在再回来上海，因为你以前出国之前在上海读书念大学，
嗯，
然后再回来之后你觉得现在的上海又给你怎样一种感觉和感受？
上海就应该是怎么讲，越来越洋气啦，
嗯，
就是他们一直的大方向嘛，
嗯，
就是越来越国际化了，
嗯，
然后我读大学的时候其实对于上海洋气的那一面没有那么多探索，
嗯，
因为我是读华东师大，然后现在的大学全部主要校区都在郊区，所以我们其实并不是会很频繁的到市区来玩啊，或者说看一些表演也好，欣赏一些展览，那个时候可能真的不会做这些事儿，所以现在就真的是打开了一个世界嘛，就会觉得哇，上海有这么多文娱的活动，这么多，真的是算够得上国际水准的博览会也好，艺术展也好，这一方面我觉得还是挺神奇的。然后上海跟南京相比，它就是，更国际化，然后因为南京是一个我会觉得南京还是蛮安静的，包括很多定居在上海的朋友可能假期去南京玩都会觉得南京是个很安静的城市。南京确实就是变化没有那么大，就即便我是南京人，我从小在南京长大，我都会觉得南京这么多年来的变化可能只是某一个地方换了一栋楼，甚至是它只是换了个名字，然后道路一些基本设施的变化，它整个城市的外貌，整个城市给我的感觉是没有太多变化的。不像，
可能也是因为它是一个有历史厚重感的这样一个古都吧，我觉得。
对的，对的。
然后上海确实是中国非常前沿性的城市了，
嗯，
包括你现在做画廊也是，你接触到的一些艺术家，其实很多都是国际型的这样一些艺术家，然后他们其实也陆陆续续的有更多的机会来到中国哈，来到上海来做自己的展览，然后上海也是一个特别能够传递这样一些中国一些先锋性的这样一个城市，所以它是一个处于一种文化砥砺跟交流的这样一个中心吧，我觉得。
就是上海有一种不停的在往前快速发展，然后或者说是加速发展的那个状态，
对，而且它这个空间还是不断的在增加，我觉得。
对，
你能够预见可能未来的5年或者未来10年它还有人，它就上海还会有这样一个让你哇哦一下的这样一些很多的东西会出现，我觉得。
对，你还是对它有期待的。
对对对
对。
那其实说了这么多，然后现在就是工作之余啊，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些旅行计划？
旅行，
我知道你现在还在纠结你圣诞节要去哪里休假。
对，我圣诞节休假就是至今也没有想好，就是不知道是要去比如说欧洲休个长点的假，还是可能东南亚找一个温暖点的小岛，然后待个几天，这样还没想好。
那贝浩登画廊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些即将来到的一些新的展览？
我们明年三月份有一个还蛮厉害的展览，
嗯嗯，
然后六月份也会有可能一到两个展览，
嗯，
所以明年上半年还是展览挺多的，因为我们是今年刚刚落地上海嘛，所以这一两年都还是会把我们代理的国际性的大艺术家推荐给大家，
嗯，
对，还是走这个路线为主，
嗯，
对，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对的路子嘛，因为通过大的艺术家，
嗯，
然后也让更多的人认识贝浩登画廊，
对，
因为他真的是一个特别优质的这样一个来自法国的画廊，
对，
当然这也不是在播客里面做广告了因为我本身就是去过这个画廊嘛，所以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
嗯，
那其实今年看到这个在这个上海开出了贝浩登，我也是觉得特别的开心的一件事情啊，那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本期的这个聊天也差不多时间，那要再次的谢谢啊，文佳来到我们的播客平台跟大家聊他的经历、生活、工作和旅行。
没事，没关系。
好，谢谢大家收听，
谢谢大家
我们本次的播客。那么《荒野好时光》呢，是由荒野气象台和张浦好时光共同为大家打造了一个生活方式的播客。如果大家喜欢收听我们的播客，可以在苹果客户端 iPodcast 的这样一个平台呢去直接下载收听啊，或者是在喜马拉雅电台的 APP 进行收听。那么我们本期的播客时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吧。